民国刘培范居士，是山东沂水县刘惠民的女儿，性格很柔顺。小时候得了一种病，不久病情加重，请什么医生医治都没有效果，父亲就教他吃素念佛，病能痊愈当然是好事，好不了的话也可以直接往生极乐世界。
所以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要告诉他念佛才是唯一的出路，病好了当然好，好不了心里也有个寄托，可以直接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样病人的心情也就好多了，而且还会通过念佛得到佛的慈悲加倍。只要咬紧牙关忍过了这一场苦，到了命中就能永远脱离生死苦海。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的确是解救生死的灵丹妙药。
女儿听父亲这样说非常欢喜，父亲就按照观音灵感录和阿弥陀经白话解给她解说，她的信仰也日益坚固起来。生了这样的重病，既然唯有阿弥陀佛可以作为依靠，他平时就长时间念佛，没有少许间断。1932年11月29日，忽然说，昨天夜晚我梦见阿弥陀佛告诉我往生的时间到了。由于他已经病得很重，根本无法自理，于是就请母亲帮他洗澡换衣服，再跟祖母父母亲一一辞别之后，念着佛菩萨的圣号就安然往生了，时年才16岁。
民国余孽希居士，他本是名门闺秀，后来嫁给了凤山的一户望族。出嫁之后，她对于两代公公婆婆都竭尽诚敬的照顾，对于下面的五房儿媳妇儿也都尽心的教导。她很有品德，对于自己的生活守着勤和俭两个字，勤就是勤快，尽义务的事都会很勤快地做，俭就是生活节俭，从不铺张浪费。他平时还乐善好施，戒杀放生。他的丈夫扎杜西居士参加了江湾佛光社研究佛学，不久他也参加佛光社念佛求生西方。每天五更，也就是天快亮的时候起床诵经念佛作为常客，十多年如一日。凤山舍友每逢初一十五集合大众念佛，虽然他已经年过古稀，仍然拄着拐杖参加。1932年夏天得了寒热病，时好时发，第二年春天病情加重，但念佛更加精进，每天晚上都有很好的梦，有时候梦到菩萨把很多妙花洒在他的身上，有时候梦到七宝池里莲花开放得极为茂盛，有时候梦到西方三圣站在云端接引。3月初5的早晨，他见到一尊很大的佛，面容金色，放着光明。舍里的莲友连日来在房间里助念，玻璃灯内的灯花结着很大的莲蕊。到了初6中午，他 她就像入了禅定一样，神态安详，含笑往生了。
民国张鹤仙童女，湖南醴陵人。她在五岁时就皈依了善成法师，随着母亲念佛吃素，而且还常常打坐。1933年5月初，她忽然问：我听说某某念佛3-4年才生西方，我念佛还不到一年也能生西方吗？母亲说：你现在就想生西方吗？他说：是啊。这时他才6岁。初八这一天正是居士林念佛法会期间，他拜了佛回家，忽然感觉头痛，不久昏厥。母亲就在佛前求水给他喝，不一会儿就呕吐，而且能说话。到了子时，自己念弥陀经和往生咒，念佛之后说：要回去，要回去。母亲就跟他的嫂嫂同时助念，不一会儿他就吉祥往生了，脸上露出笑容。往生时他才6岁。
民国李慧芝居士，江苏南通县人，性格很温良，勤俭治家。1933年，跟丈夫朱慧章居士一起吃素念佛。西禅寺发起佛教居士林，当时没有经费，他家慷慨捐助。皈依宝镜法师之后，更加策立勤修，行住坐卧都不离一句佛号。1938年农历11月上旬，忽然得了肝病，医治无效。腊月初七，病情加重，请来诸位灵友求大杯水给他喝。他顿时觉得身体清凉舒适，于是又请灵友们念观世音菩萨圣号3天3夜，报答菩萨的恩德，而且发愿起见大悲佛期。当天晚上就见到阿弥陀佛的身像，光明无量。佛期期间身体清泰，没有任何苦痛。1939年正月初五这一天，自己知道寿命已经到了。当时她很恳切地求生净土，嘱咐丈夫邀居士林的灵友们来助念。初十这一天忽然说：我身上的肉被李家的人割去了，不能再念了。她的丈夫知道这是魔障现前，一心祈求佛力加倍，仍然请灵友高声助念。念了大约300声，他的神智顿时清醒，痛苦也消失了。人在临命中的时候，常常会出现魔障，宿世以来的冤家债主都会来讨债，所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一定要祈求佛力加倍。她丈夫当时一心求佛力加倍，请灵友念佛，才念了300声，她就好转了。11日晚上，她嘱咐把床移到佛堂里，因为大众都在佛堂里念佛，她想跟大众一起共修。到了12日丑时，见到佛拿着莲花来接引，他大笑着说：佛来了，佛来了。就面朝西方安详地往生了。接下来大众又念了6小时的佛号，用手 探他的头顶还是温热的。6月14日寅时，灵友张妙珍女士得了热病。一天，她忽然看到李慧芝在空中现身，光明伟大，绕着佛下来，礼佛三拜后说：“张妙珍，你本来应当往生，因为你信愿真切，可以做念佛人的模范，所以请你再住世几年。你帮我给朱慧章带个口信，告诉他我已经往生西方了，还登上了上品莲台，不必挂念，只要一心念佛，不要听姨母的话再娶妻子了。”说完就不见了。张妙珍出了一身汗，病就这样好了。她托好友给丈夫带信，说自己已经往生成就了，而且是上品往生，她真的很了不起，往生之后还能在空中现身，非常光明伟大，而且还能够以神通了知其他人的情况，为莲友张妙珍受记。
民国于印华居士，江苏常州人，嫁给了天津的于月生，丈夫很早就去世了，她孤单一人，没有什么牵挂，就发心学佛。后来在如光法师前受了三皈五戒，专修净业，自己定了常客，发誓精进努力。1937年夏天，朝拜五台山，让他更加发起道心。这一年秋天，他忽然得了神经错乱症，经过大众念佛，转成了半身不遂，但他念佛始终没有间断，并且常诵《金刚经》和《普门品》，求生西方的愿心更加坚定。1939年夏天，因为夏天酷热而发生病变，全身都很热，没办法控制。但是他的神志还很正常，仍然念佛不懈怠。6月初4这一天早晨，他病情加剧，天津助念团的圣圣教居士问他：“你念佛以来见过阿弥陀佛吗？”他说：“去年见过一次。”圣居士就嘱咐他精进念佛，不要有少许间断，病中虽然不能出声，也应当在心里默念。于居士也就点头答应。中午上完厕所之后，感觉体力不足，于是就大声念了若干声佛号，但是他的心还是很自在的。当时圣居士等就在他旁边，急忙给予他安慰，而且共同念佛，帮助他提起正念。于居士神色欢喜，不久就安详往生了。往生之后仍继续助念6个小时，面貌丰满润泽，颧骨犹如浮丹，四肢柔软，顶门还温热。
民国杨贤奇居士，在他小的时候，父母都持诵经咒，虔诚地礼拜观音菩萨圣像。当时他还不晓得信佛修行，到晚年回忆童年的情景，豁然有所感悟，于是自己就定了常客，每天念心经和往生咒，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，一直念佛不断。1935年春天，皈依了北平拈花寺的全朗法师，以后屡屡得到梦兆，见到殊胜的境界， 就让儿子记录下来。他去上海请静波、太虚两位法师开示，得到更多的解悟。不久染上了重病，多次病危，得到了佛的加倍，转危为安。他有了更深的感悟，心愿的心一天比一天恳切。1937年春天，又得了当时的流行病，才好不久又触发了肝胃的各种老病，医药没有效果，自己知道再也难起来了。他常常说，我已经72岁了，寿数已经够了。秋天之后，精力日渐衰弱，不能高声念佛，口里仍然默念佛号不懈怠。到了8月初2这一天中午，忽然像安睡了一样，呼吸和脉搏都很微弱。儿子知道他病情危急，就请来僧众和圣圣教居士等轮班助念，而且代为照料，免得家人在旁边服侍令他生挂碍动烦恼，所以就直接在老太太的床前供了阿弥陀佛圣像。这天夜晚，老太太忽然张开眼睛注视前方，手指着莲花不断地赞叹。圣居士督促老人念佛，他说，我的心本来就在佛上。说完之后就又合上眼睛。初三这天下午，他醒来说，我刚才见到阿弥陀佛了。说完就又睡着了。从此每当转身的时候，都会开眼注视佛像。过了一天，他对大家说，我又见到了阿弥陀佛和无数诸佛。递给他念珠，他接受了，用手掐念珠，没见到口动，但是念佛的声音清晰可闻。念佛声有的时候很悲切，靠近听的时候又特别寂静。念佛的声音偶尔中断的时候，圣居士就附在他耳边让他念，念佛声就又起来了。像这样经过了8天8夜之后，忽然之间他恭敬合掌，向着佛像说，佛来接引，我就跟佛去了。11日早晨，他的媳妇儿梦见母亲说，你们不用担忧，我今天10点半之后就走了。等到他惊醒赶过去看的时候，母亲的舌头已经硬了，说不了话，四肢冰冷，但两只手仍然在捏念珠。11点，气息顿时急促，于是就集合大众一起高声助念。才一刻钟，他的右手捻着念珠，左手移动，有想合掌的姿势，因为被被子盖住了，来不及上举，就往生了。他的手之所以要上举，是因为佛来了，所以他想敬礼。当时屋子里闻到异香，6个小时之后，顶门还温热。
民国张居士是青岛人，他家里很穷，丈夫在青岛海港码头以拉车为生，育有一儿一女。他住的地方离湛山精舍佛学会很近，每个星期天 谭虚法师到佛学会讲完经之后，都会领大众念佛一支香的时间。张氏因为这个因缘皈依了三宝，听到了佛法，从此信佛很坚定切实。平常在家里念佛，星期天带子女到佛学会听经，跟着大众念佛。1937年冬天的一个早晨，她忽然对丈夫说：你好好教养子女，我今天就要往生佛国了。丈夫瞪着眼睛怒骂了她一顿，仍然像平常一样去拉车了。张氏又嘱咐儿女说：我今天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你们要好好听父亲的教导，不要淘气。他的儿子才10岁，女儿才6岁，根本不懂母亲的意思，仍然跑出去玩耍。张氏整理了一下家务，洗好澡，换好衣服，面朝西方结家夫座，念着佛就走了。等到孩子们回家来吃午饭的时候，叫妈妈没有回应，推一推妈妈也不动，才知道妈妈死了。孩子们哭着去告诉邻居，邻居和她的丈夫听到消息都赶来了，而她已经过世好长时间了，但是面貌眼目就和活着时一样。
民国杨美文居士，浙江吴兴人。她跟父母来到上海居住，聪明好学，嫁给了许家。1937年春天，得了一点小病，医药无效。秋天，病情渐渐转重，当时发热不退，而且喉咙痛。杭州的大愿法师写信，劝他莫持观音菩萨圣号。到了农历11月20日，法师赶到上海探望他，问：你的心境如何啊？他说：很好，只是父母年纪大，心里放不下。每次遇到病情加剧的时候，心里都会不胜悲伤，母亲也伤心的流泪。大愿法师担心他被感情牵动，难以解脱，就极力劝导他说：俗话说，良医治病，药石不灵，一定是有业障存在。但是心能造业，也能转业，如果你能一心念佛，就能尽这个报身，脱生到莲花当中，永远摆脱轮回的苦，现在正是时候。何况阿弥陀佛有大愿力，凡是至心念佛的人，临终的时候佛一定会来接引，这是决定无疑的。杨居士听了之后有所惊醒，往生的愿一天比一天恳切。纵然是父母的情，丈夫儿女的爱，也不能够动摇他的心，夺走他的志向。1938年正月19日，病情更加危急，急忙请来僧众围绕床榻助念，他也跟着大众念佛。经过了1个小时左右，气息逐渐平复，他笑着说：我刚才见到了西方莲花池、琉璃地，那种快乐无法形容，我恨不得现在就见到阿弥陀佛，接我往生，离苦得乐。这以后，他毅然摆脱一切，一直依恋西方，心不离佛， 自己说，我持着一句佛号，就像紧握一颗宝珠一样，不肯稍微放松。每每遇到亲戚朋友来探望的，就都告诉他们自己所见到的境界，欢喜的神色流露在言谈当中。因为往生是大喜事，他要升到佛国净土了。父母见到他这个样子，就转悲为喜，不再悲哀，但是心里还是有点怀疑往生这件事可不可靠，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所以私下里问，你说的生西方一定能实现吗？他说，是呀。又问，你能做得了主吗？他说，能啊。父母知道女儿平时都不打妄语，这才深信不疑。凡是女儿所劝慰的话，以及嘱托的后事，都答应女儿的要求。每当痰涌上来，气喘的时候，他一定请诸位师父来助念，频频开示，来坚定他的心愿。而且自己发誓说，我愿往生之后立即回入娑婆，度父母眷属和一切病苦众生。之后拿了700斤，请父母给他修布施的福德。到24日中午，在大众助念的时候，他念佛不断，忽然一会儿就开颜一笑，声音寂静而往生了。过了一天，面貌如生，顶门温热。
民国张连觉居士是香港大富翁何东爵士的妻子，何世礼将军的母亲。他全家除他外都信基督教，只有他在民国初年因为慧业善根，顿时感悟到人生就像一场梦，生也是苦，死也是苦，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他一直有这个疑惑不能解决，所以便由中国各大名胜寺院崇敬三宝，探求真理，最终归入佛门。于是他在香港、澳门两地设立了很多经坛，聘请佛教法师宣讲佛法。后来在香港跑马地创建了东莲觉院，每到观音菩萨的圣诞，他都要请道友在家里念佛。1938年6月12日，他召集全家儿子媳妇等给他们开示，说，信教自由，你们不信佛我绝对不勉强，但是不论信哪种宗教，都教人要孝顺父母，几天之后我就要离开你们了，希望你们能成全我的愿望，在我去的时候全家都要给我念佛，帮助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才尽了你们做孩子的孝道。从13日起，他请了道友们念7天佛，到了19日圆满，大家准备回去的时候，老人仍然坚决挽留说，今天我要升息了，请各位暂时留下来给我助念。当时他的这番话出乎意料，大家都说，老夫人身体健康，福寿两全，升息的时间还没有到吧。哪晓得张居士即刻沐浴，换好了衣服，叫人把床抬到亭堂，他就在床上结跏趺坐，合掌念佛。 在场的道友们以及他的家人都只能同声随着老夫人念。不久他就安详坐着往生了。忽然见到黄色的光明从他的身体发出，就像大流星那样围绕住宅一周，缓缓地向着西方飞去。当时异香扑鼻，天乐一起奏响，大众都感叹稀有。全家见到这个瑞相，都毅然改信佛教，皈依三宝了，以后都是佛珠不离手。老太太劝化了一家人信佛念佛，因为临终如此潇洒的往生，这具有很大的力量，大家不得不信。如果说是从书本上看到的，也许有一点怀疑，但现场亲眼目睹老太太预知实质从容往生，而且有这样不可思议的瑞相，所以他的家人个个都信了。这其实就是阿弥陀佛愿力真实不虚，能够感动一切人。就像佛陀本愿所说的，一个念佛好的人，使人天都会生敬仰心。